聯邦法官暫停川普1月6日案件的3月庭審。中國民主黨第五屆大會，鄭全柱當選新主席。大陸多地暴雪，民眾返鄉被困高速，飢餓難耐。人權律師余文生夫婦被跨省轉到蘇州關押。巴黎里昂車站經傳攻擊事件，3人受傷。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時間2月4日星期一，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詳細的新聞內容。在星期五2月2日，負責審理前總統川普國會1月6日案件的聯邦法官暫停了原定在3月4日的庭審。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官塔尼亚查特坎表示，在上诉法院就川普是否享有总统豁免权做出裁决之后，他将会设定新的庭审日期。3月4日的庭审日期是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提出的，他曾经试图越过上诉法院，要求最高法院立即就总统豁免权这个问题做出裁决，但是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法院在1月9日听取了川普一方的论点，对他享有广泛刑事起诉豁免权的讲法表示了怀疑，但上诉法院尚未就此发布正式的裁决，这个已经令到川普1月6日国会案出现总体上的延误。这样做令到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对川普提出的严声封口废案成为第一个进行审理的针对前总统的刑事案。长期以来，该案一直被视为川普面临的四项刑事起诉中法律依据最弱的一个。白艾荣避开了案件的封口费标签，最近几个星期选择了将它描述为川普的另一宗选举干预案件，即使这件案件发生在2016年，是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竞选期间。川普将在2月15日返回曼克顿法庭参加预审的听证会，预计将会敲定最终的细节。川普律师和检察官一直在和法官讨论陪审团的选择程序，一些证人表示他们就准备出庭作证收到了通知。在2月1日星期四，在南加州橙县尔湾市召开的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上一届的副主席郑全柱和英国事务顾问王华通过差额选举方式竞选主席。经过现场和来自其他国家网络投票，郑全柱当选这一届的主席。大约170位与会人士分别来自全国联合总部所属的洛杉矶总部和美西、美东、美南、加拿大、东南亚、澳洲和塞班党部，以及英国总部、欧洲总部和台湾代表处。除了选出主席，大会还从6位副主席候选人中选出了戒立健、黎小龙、兰伟、王冠如等4位副主席，并选出监察委员会主席林政治同成员。这次大会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作为监票人，著名学者吴造来、前北大教授夏业良、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恩全、军事评论专家姚成、律师陈闯创等嘉宾亦都受邀出席。会议现场气氛轻松愉快，主要亮点是两位主席的候选人上台演讲，展述各自的竞选主张，怎样在跟着下来的四年的岛共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中国民主全国联合总部的力量。郑全柱提到将会在各大学大力发展新党员，建立律师团队，走入华人社团，赢得更多的华人社区的支持和认同，并且争取建立商业运作团队，为民运各类活动的开展提供经费。王华表示将会成立专门小组援助国内受难党员家属，继续开展援助行动计划，积极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建立联系等10多项主张。他还承诺即使是败选，亦都将会尽力协助新任主席。 随后两个人同时上台，当场回答与会人员关心的一些尖锐话题。在紧张投票、现场监票、唱票和计票之后，郑全柱以多数票赢得竞选。王君涛由始至终站在计票现场监票，非常认真。他认为郑全柱更加适任，为他当选感到高兴。他亦都好喜欢黄华先生，因为黄华善于思考，非常认真诚恳。刘恩全表示，这次会议好成功，郑全柱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好有能力和理想，相信会后对推动中国民主运动将会起到较大的作用，中国民主党亦将展现新气象。王华对这次选举总体上满意，并祝贺郑全柱。他说，郑全柱有工作经验，精力旺盛，亦都更加年轻，是文文圈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郑全柱会后表示，中国民主党是在国内成立的反对党，只是因为中共打压才来到海外。这次选举是民主实践的一个过程，虽然有不足，但毕竟由大家自选。郑全柱认为，现在国内没有人是安全的，他希望海内外有志有识之士一起努力，早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令到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宪政，令到中国人有机会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只有在那一日来到，中国人才能够真正感到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民族。台湾民主进步党党部代表蔡英文总统来函，还有加拿大著名记者作家盛雪女士，台湾政治大学李西潭教授，台湾大学曾建元教授，中国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俊等十几位民运团体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分别发信祝贺大会召开。临近中国新年，中国大陆多地遇到强降雪、冻雨，不少民众在返乡途中被阻塞在高速公路上。郑州民众因为没有带够食物而变得非常饥饿。还有民众表示，高速公路上出了很多事故，不敢踩油门，只能够龟速前进。央视新闻说，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消息，截至到2月3号中午12点，受降雪和路面结冰影响，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15个路段，涉及56条高速公路、19条普通国道、15条普通省道被封闭，1172个收费站，涉及121条高速公路被关闭。在3号，大陆中央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雪橙色预警和冰冻橙色预警，预计未来的3日，这一轮雪雨天气将会达到最强的影响阶段。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将成为冻雨和强降雪的集中地区。安徽网民用尺量测积雪的厚度，当地的积雪已经到达了12厘米。河南网民还说，积雪厚度就好像切糕一样。现在接近中国新年，不少民众正在从外地赶返屋企。盛视频在2号报道，郑州卢先生说，1月31号郑州高速因为暴雪封路，他被塞了在河南高速公路上，车上没有带够什么食物，已经非常饥饿。封面新闻3号报道，孟子琪1号从合肥开车返四川的屋企，原本想要小年的时候在屋企吃团年饭，结果被塞了在高速公路上。他说，本来地面就好滑，一路上看到了很多个事故，太多车打滑撞绿化带，现在只能够龟速前进，都不敢踩油门。在江苏前往安徽的高速公路上，孟女士已经和前方四辆车轻微感擦伤。她说，当时车全部在路中间，落雪天路太滑了，刹车都刹不住，机盖都翻起来，前面凹入去好深，但安全带一个都没弹出来。由广州出发驱车前往湖北的女生化名卷卷说，我只是想回家。在2月2号她在湖北省境内的路上开得非常慢，但是还是频繁出现塞车和事故。她说，由服务区出来就开始塞车， 当时已经塞了3个钟，但车的电量只能够支撑4个钟头。大陆人权律师余文生和他妻子许艳在去年4月在北京住所被捕，到现在已经快1年。维权律师王宇透露说，两个人在今年的1月5日由北京被转移到江苏省苏州市关押，案件亦都被移去苏州审查起诉。2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维权律师王宇表示，人权律师余文生和他妻子许艳在今年1月5日被由北京石景山区看守所转移到江苏省苏州市关押，两个人的案件已经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的阶段，检察院亦都从北京转移到苏州，据说是苏州市检察院。目前余文生被关押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许艳被关押在苏州市第四看守所，两个人已经先后同代理的律师会面。报道指出，两个人具有北京市的户口，并在北京市有固定住所。余文生、许艳的好友维权律师梁小军表示，该案被移送到外地是因为当局想要减压，他们可能认为北京政治敏感度太高，为了减轻关注度，最后找个时间点作个判决就得了。他们的案件肯定不是由哪一级法院来决定的。维权网页2号报道，余文生夫妇在北京关押期间，案件已经移送到检察院，两个人离奇地被转到去江苏省苏州市非法关押，这样的跨省转变羁押场所是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又一种创举。现年57岁的余文生曾经代理多宗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并且为多位709被捕律师担任代理人。余文生夫妇今次被捕是2023年4月两个人应邀前往欧盟驻华办事处途中被公安截停传唤，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两个人被捕之后，独自生活的儿子余振阳在2023年11月18日晚间，因为不堪忍受警察的监控和沉重的精神压力，而服用过度的药物自杀，送医院抢救，事后脱险。2014年，余文生曾经因为声援香港占中，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了99日，受到了酷刑迫害。获释之后，2018年中共19大期间，余文生因为发表公开信要求罢免习近平，并以公民身份就修宪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被北京警察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之后被判刑4年。法国警方表示，巴黎交通枢纽里昂车站2月3日发生了持刀攻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法新社报道，并未透露国籍的被捕男子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在车站挥刀行凶。该车站除了行驶国内线火车，还有前往瑞士和意大利的列车。警方表示，一个人受伤，两个人轻伤。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嫌疑人在攻击过程中没有高呼任何的宗教口号，他向警方出示一张意大利的驾驶执照。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SNCF 在社群平台 X 表示，一号大厅和三号大厅之间的区域暂时没办法进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